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的见证。我今天要讲的是独一真教会的见证。那这个见证会和以往见证不太一样，因为大部分都是个人体验的见证。上次我有做过我个人体验的见证了，所以我相信还记得的话，大家应该都有点印象。那这一次呢，我是希望说，其实我们除了个人的见证以外，我们也可以为教会做见证。那这个见证呢，同时也会是我们信仰的见证，所以会从不同的层面去做一个切入。有一些地方会讲到历史，可能会比较复杂一点，就麻烦大家就可能专注一点。OK， 那我个人的见证呢，就是我之前有提到，我刚信主的时候，因为我是以前是天主教，然后后来我发现天主教不符合圣经，因为他们会拜玛利亚，还有甚至会像彼得的雕像跪拜等等的，所以我就选择离开天主教。然后后来我就去，
因为我认为说，我们教会他们有很多
热心的信徒啊，那难道你是说他们也没有办法得救吗？那那时候也在网络上和同龄辩论过几次，甚至那个版主，那个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是论坛啊，现在这个论坛已经不在了。那个版主他甚至向我们教会的联总求救，就闹得有点大。然后后来呢，我开始每个晚上读经嘛。圣经是越看越不。
在我面前那句话你看不懂，那句话怪怪的，为什么看完看不懂？我再回去再把这句话再看过一次，我就是听不进去。
然后我自己就吓一跳，我把圣经盖起来。然后开始回想我最近读到的一些经文。那我那个时候在意的是一些救恩观的问题，所以对这些经文会比较有印象。然后我开始回想这些经文以后，我突然才发现，真耶稣教会是唯一得救的教会。然后那天晚上圣灵有感动我两件事情，一个就是教会观，然后第二个就是我读经的一个态度。那我先跟大家分享我读经的态度。圣灵教我的是要让圣经成为我的老师，不是我成为圣经的老师。意思就是因为我之前 和我们教会的人辩论的时候，我就随便查个关键字就觉得，哎，这一句话好像很符合我想要讲的意思，然后就随便引用一个经文来支持我自己这样子。但是圣灵告诉我的是，不是我在跟圣经说你要跟我讲什么，是圣经的话我都要全盘接受，我要在圣经面前放空自己，然后从圣经再重新建立出我的信仰。所以圣经应该是我的老师，不是我在跟圣经讲说你只能跟我讲什么。那另外一个就是独一教会观。那个时候我先跟大家讲简单一点，就是圣灵让我知道五大教义就是教会观。那这个我在之后会再跟大家讲多一点，因为我们教会通常会讲说，真理、圣灵、神迹奇事是教会证明教会的三个论点。那这个是很正确，没有错。但是圣灵同时也让我知道我们五大教义和教会观的关系啊，这个我会再跟大家分享。那当然基督教的信仰就最重要就是圣经啊，所以我们必须，我们在见证这件我们教会之前呢，我们要证明说我们相信这本圣经是真的。那圣经它的大概，这是我会跟大家大概讲的一些层面，就是圣经它从古抄本去看如何证明它的一个真实性，然后历史考古学我会跟大家大概讲一下，这些都一直不断地证明圣经是真的。然后最后我才会再跟大家讲多一点我们教会五大教义。那最先讲的就是科学嘛，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以科学当作学术的最高殿堂，知识的最高殿堂。那有一个天文物理学者叫 Hugh Ross， 他 一开始无神论者，他不相信神的，然后后来他自己就不知道怎么样对圣经开始有兴趣，就拿起圣经把整本圣经读完以后，他自己吓到，他发现说圣经这么多本书卷，它是由66本 古书卷去组起来的嘛，这么多本书卷居然没有一个字，没有一处是自我冲突的，完全一致。然后第二个呢，他发现他从他自己的科学的观点来看，他发现圣经有200处准确的预测了现今科学的发现。那这个他在他的计算中来算呢，他说要做出一个准确的预测，就是我们现今科学会发现的东西，这样子一个预测呢，它的几率只有就是这个数字我们根本没有语言可以表达，十后面还要再加300个零分之一，这么小的一个几率。然后他在上物理学的时候，那个教授又给他一个那个问题，就叫他们这些物理学生说，热力学的第二定律就是循环热力学，这个我们不需要懂啊，这是他在讲的东西。他说要被循环热力学的第二定律给杀死的几率有多高，然后他们学生算出来呢是十后面再加80个零的分之一，然后他们算出来以后就完全忽略这个问题到底有多可怕，因为他们觉得说根本不可能。那你要做出准确的预测呢，这个几率还要更低。所以呢，他从他的物理学角度来看呢，他发现说圣经比他读的物理学的可靠性是多的十后面再加200个零那么高。他从 他的物理学的计算去算出来，圣经比科学还要可靠。所以后来这一个天文物理学者变成一个基督徒。这个不是那么重要。那再来呢，就是有人整理出来哦，考古学呢目前有25000个挖掘都证明了圣经的正确性，因为找出来的东西就是符合圣经的记载。那他们考古学家呢，有的也常常会参考圣经的记载去找说他们应该要去挖掘哪个地方。那有个年轻的考古学者呢，他就跟他一个老的考古学者在聊天，他不相信圣经，他就说啊，圣经哦，他那个里面都不可靠的啦。但是那个老的考古学者比较经验，他就说，我不会这么说。他说，因为我遇到太多我们考古学者以为圣经这些东西是错的，后来挖出来反而证明圣经是对的，所以他这个老的考古学者就不敢再讲圣经什么话了。OK， 好，那考古学他就是圣经里面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叫亚伯拉罕，他有改名字啊，亚伯拉罕是 后来的名字，他原本的名字叫亚伯兰。亚伯兰呢，他其实在历史和很多考古学的发现呢 都可以证明了和亚伯兰相关的一些记载的真实性。那里面最明显的就是我在图中的这个埃及他们这个考古的这个发现呢，他这个上面的文字雕刻说那堡垒也是亚伯兰的围墙，那这个就证明了亚伯兰他是真实存在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发现的地方在圣经叫做南地啊，那在南地呢，大家去查考圣经的话，是亚伯兰常常会出现的一个地方，所以就会有他的相关记载，这是埃及人所记载的。那再来是一个圣经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人叫做大卫啊，他这个左下角这个图没有显示正确哦，显示不出来没关系，他右边两个图是把它数位化，让你看到说他挖出来这个石块上面雕刻出来的文字写什么。那以前大卫，以色列有一个君王啊，非常有名叫大卫。可是大卫呢，一直以来都被学者认为是不存在的人物，因为他们怎么样找历史，其他的历史资料或考古的发现都找不到大卫这个人。一直到1993年呢，他们终于挖到一个石碑，他这个是另外一个国家。他当时在一个小战争打败以色列，为了庆祝自己所立下来一个石碑哦，他这个石碑上面就有写到以色列王大卫之家。 哦，但是后来这个石碑被以色列人打碎，因为后来以色列再跟他们再打就打赢了哈。那这个是发生在大卫死后一百年后的事情，所以这个石碑和大卫王大概相差了一百年。那他就记载了大卫的存在，所以后来这些说大卫不存在的学者呢，也都全部被翻盘。OK， 那接下来呢，就是因为我跟大家在讲的这些都是一些考古的发现哈，就证明圣经的正确性。那在旧约圣经呢，其实我们在发现死海古卷之前，死海古卷差不多1940年代左右被偶然发现的哈。那它是目前我们拥有圣经旧约最古老的抄本，因为古时候没有印刷的技术嘛，所以他们所有的书要保存下来都需要一直不断的抄写在新的纸谱或者是羊皮上，因为这些羊皮或纸谱都会烂掉，那他们一定要再抄在新的东西上面，才可以继续保留这些文字。所以这些抄本，我们在死海古卷发现之前，旧约最古老的抄本是主后十世纪的抄本。这就是为什么以赛亚书呢，它有一个是被犹太人禁读的章节，叫做以赛亚书53章。有一个人做实验呢，他去以色列，他会希伯来文，他用希伯来文和以色列人对话。那以色列人他们很多是重视宗教教育的嘛，所以他们对于旧约是熟悉的。但是他讲到以赛亚书53章，他随便抓好几个很多路人问他们以赛亚书53章的时候，这些犹太人全部都说我不知道有这个章节，他们的宗教教育不会教这个宗教，不会教这个，他们的拉比不会教他们以赛亚书53章。为什么？因为以赛亚书53章非常详尽并且准确地描述了耶稣基督为我们受难的细节。那我们就随便我贴上来的这一段经文哦，只是一小部分而已，我们大概就读后面这个，我念给大家听哦。他说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是被神击打口袋，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他为我们罪孽被压伤，因他受的惩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他被藐视等等等等的，这些都是在讲耶稣基督他所经历的一切，在新约的记载都非常符合这一段。那这一段因为非常非常清楚的耶稣基督记载耶稣基督所经历的一切，所以这些学者他们认为说这个是后来的人把耶稣基督经历的这一切加上去，加到以赛亚书里面的。因为那个时候他们旧约最古老的抄卷是主后十世纪嘛，就是西元后十世纪的抄本。后来死海古卷被发现以后呢，主前二世纪，西元前二世纪的以赛亚书卷，一整个书卷从头到尾基本上是完整的以赛亚书亮出来，53章也完整的被记载在里面，是主前125年所写下来的。在耶稣诞生前125年，圣经就精准的预测了耶稣他将会发生的事情。那我必须说125年，因为以赛亚书成书实际上更早，但是从一个考古的发现，我们目前手上最古老的抄本是主前125年。好，所以这个书卷被发现之后呢，之前这些学者最主流的观点就是以赛亚书53章是后来被加入的，全部又被翻盘，他们学界全部被翻盘了。OK， 然后再来是但以理书呢，他也是一样，死海古卷的抄卷也是被定在西元前125年所写下来，所以我们有西元前125年前的但以理的抄卷，也是在耶稣出生之前哦。那他但以理书9章这边他有预测耶稣基督就是受膏者，基督的意思就是受膏者嘛，受膏者基督要什么时候来到，他有写说从发出命令恢复并重建耶路撒冷，直到受膏的君出现，必有7个7和62个7，耶路撒冷城连接代壕都必在艰难中恢复并重建，过了62个7，那受膏者被剪除一无所有， 必有一王的百姓来毁灭这城和圣所，他的结局必如洪水冲没。他这在讲的就是呢，受膏者被杀掉以后，圣殿就会被摧毁啊。然后从发出命令要重建耶路撒冷，因为他们耶路撒冷被毁了嘛，过七个七和六十二个七，受膏者就会来，弥赛亚就是基督就会来。那这个呢，我们算一下数学，七乘以七就是四十九，六十二乘以七就是四百三十四，两个加起来就是四百八十三年。那他们耶路撒冷重建呢，发号被允许，被王命令说可以去重建耶路撒冷呢，是发生在西元前四百四十四年。你西元前四百四十四年再加上四百三十八年，就是 这封信发下来之后，过了四百三十八八十三年，耶稣会基督会来，并且会被处死嘛？这个刚好就是在西元后三十二或是三十三年，也就是学者认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那一年。那耶稣死后呢？主后七十年，圣殿被罗马军队摧毁。也就是说，但以理书非常精准的给我们了非常小小的时间轴，告诉我们基督什么时候会来。基督耶稣他在五十三章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的经历，再加上但以理书他这么精准的告诉我们这位受膏者什么时候会来，这两个结合起来的时候，历史上也只有一个人符合圣经的预言，就是耶稣基督，他就是真正的受膏者，要来拯救我们的。那这个全部都是在主前一百二十五年前的圣经抄卷里面就已经先写好了，这就更证明了圣经在历史上和考古学上的正确性。那再来呢，就是我们在看信仰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说基督教这个，因为基督教信仰已经差不多两千年了，它在这两千年呢，经过了许多的变动，他们的神学观点一直不断的在改变，所以我们要从一个历史的角度来看呢，要找到那个最原始的信仰，应该是要最古老的那些文献来看，他们当时最起初的信仰是什么？因为犹大叔嘛，他就是说这些真道呢是一次交付给圣徒的真道，他们就是他交付给我们以后，这个信仰是不会变的，这信仰也不应该改变了。可是很可惜的是，基督因为人的软弱，基督教历史他一直不断的在改变自己的信仰。那如果我们教会真耶稣教会的信仰根基是真的，我们就能够通过圣经和历史上考察的考验，如果我们能够通过这两方面的考验，就完完全全证明了我们真耶稣教会就是那独一得救的真教会。好，我们先了解说我们这五大教义，当然我们的信仰最重要就是五大教义嘛。我们这五大教义是怎么来的呢？我们这五大教义是我们第一位传道人为保罗受圣灵感动写下来记载下来的。他受的教育很低，然后在当时呢，1917年我们教会成立 那个时候呢，中文界的神学资源非常的缺乏，甚至连我们现在手中每个人手中用的和合本都还没有翻译完，旧约还没有翻译完，他们和合本旧约要到1919年才翻译完，然后整本圣经才开始出版。也就是说，因为保罗在1917年受圣灵感动开始传福音建立真耶稣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和合本都还没有完全那个翻译完，还没有完全翻译完呢、啊。那他更不可能懂圣经原文，因为圣经是主要是从希伯来文和希腊文写成的，他更不可能懂圣经原文，他只看得懂中文。那我们要怎么知道？那所以我了解这个背景以后呢，我们去看一下我们的教义内容是怎么样的。好，那个我刚才有讲，就是圣灵他有感动我说五大教义就是教会观。为什么？因为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你要成为耶稣身体的一部分，你才是属于这个真正的教会的嘛。这个真教会就是耶稣的身体、啊、所以呢，我 要能够与耶稣合一的这个教会才是真的教会。那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洗礼，洗礼是什么？受洗归入耶稣，所以我们是进入耶稣了，与耶稣合一了。然后洗脚礼，耶稣说我若不洗，如果我不洗你，你就与我没有份了。所以要有洗脚礼，这个是几乎所有基督教界都没有了，好像基本上就只有真耶稣教会把洗脚礼当成圣礼。你没有洗脚的话，你就不属基督了，所以你也是要属于耶稣。然后圣餐礼，耶稣也说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他里面，然后这个生命就会在你们里面，这也是与耶稣的合一。但是圣灵呢，圣灵他圣经教导就是我们得到圣灵以后，圣灵会在我们里面，然后所以呢我们会在耶稣里面，耶稣就说你们会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 OK。 然后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我们得到圣灵就知道神住在我们里面，所以保罗就说没有基督的灵，这个人就不属于基督了。好，这个也是与基督的合一，成为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安息日呢，安息日神说我和以色列人中间永远的记号就是安息日。好，他这个有几处地方都有在 重复强调，就说安息日是我与他们之间的凭据，所以我们要守星期六一个礼拜第七天的安息日，因为这个就证明了我们是神的子民。如果我们拒绝守安息日，星期六的安息日，星期天不是安息日，星期六才是安息日，如果我们不守星期六第七天的安息日，我们就否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凭据和记号，我们就自己否定了与神的关系。那安息日呢，其实就是维持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因为我们安息日就是聚会敬拜神嘛。所以耶稣说你们要住在我里面，我也住在你们里面，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如果不住在我里面，就像枝子一样被丢在外面枯干了，就要 被丢到火里燃烧 燃掉。所以我们必须要守安息日，这个是我们与基督维持关系的一个方式。所以都是和耶稣归属耶稣还有基督合一有关。所以五大教义定义教会，那圣经教导了就是这五大教义少了任何一个你就不属基督了。耶稣在为彼得他们洗脚的时候，他说凡洗过澡的只需要洗脚，全身就干净了。也就是说，然后他说若我不洗你的脚，你就与我无份。彼得他说你们彼得你们这些使徒呢，已经洗过澡了，就是你们已经受洗过了，但是你们仍然要有洗脚礼，如果没有洗脚礼你与我无份。意思就是什么？你有洗礼不够，如果你有洗礼以后你拒绝洗脚礼，在耶稣的眼中你仍然不属于他，没有因为你有洗礼了然后你没有洗脚礼你就归属耶稣，没有。耶稣说 你洗过澡了，我若不洗你的脚你仍然与我无份。所以五大教义啊，并没有说哎，我有其中一个了那我就已经属基督，没有，全部都要有，少了任何一个，从圣经的观点就是跟你说你不属我，耶稣就会跟你说你不属于我，五大教义缺一不可。全世界的基督教，而这五大教义哦，全部都是从圣经可以去证明出来的，这不是我们自己捏造的，是全部从圣经可以证明出来的。所以你从五大教义就可以看出那这间教会是不是真的归属于耶稣的真教会。全世界这么多个基督教派，只有我们有五大教义，只有我们能够完完全全从圣经证明出我们是属于耶稣的身体的。对，好，那我们在讲五大教义的一些内容，来证明说我们五大教义是不是正确的。那里面呢我会讲到比较简单的，我就讲这两个。希腊文的介系词呢比英文还要多，然后它也比英文描述的还要更相近。两个介系词和洗礼有关的非常重要，就是 ek 和 s。 ek 呢是你在某个东西的里面，你从那个里面出来，不是只有一部分的身体在里面，是你是完全在这个东西里面然后你出来，叫做 ek。 然后 s 呢就是你从外面完全的走进去， 不是你有一部分的身体在外面没有，你是要从外面走到那个东西，真的都完全在那个东西里面，叫做 S。OK， 所以这两个祭词呢变得很重要，因为我们因为现在有很多基督教派没有全身的洗礼，有一些就是直接拿水桶浇在身上，哎，我就洗礼了。那我以前在天主教洗礼呢，他们是浇我额头而已，所以他们的洗礼完全可以在讲台上完成，他们下面有一个接水的水盆，神父拿一个那个像一个那个水壶一样，你头要歪歪的在那个水盆上面，神父就倒，然后那个水从你的额头划过，而洗礼就完成了。那这个就不是在某个东西里面的嘛，对不对 ？OK， 那我们看一下最早期的基督教他们的洗礼是如何进行的。哦，对不起，我这个没有准备那么细节啊。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愿意跟大家分享这些文献的细节，还有圣经原文所记载的到底是什么。那我大概就跟大家解释一下，就是当时最早期基督教的圣经以外的文献哦，他们自己另外书写的文献，他们记载自己的洗礼呢，用的是像巴拿巴书信，他用的是 A 看 S， 就是你完全进入水里面的洗礼，你全身都在水里面的洗礼。这个殉道者尤斯丁在二世纪的基督徒也是一样这样写。到了三世纪，特土良、居普良这两个，他们当时就是我们所谓的教父了，基督教的教父，就相当于我们现在教会的长老这样子。他们所记载的全部都是全身入水的。那一直到居普良呢，当时他们出现了点水礼，造成了教会很大的争议，他们吵翻天，就认为说这个是洗礼吗？这个怎么会是洗礼？因为他们甚至里面其中一个就说这个是 baptizo， 就是这个是他们希腊文这个洗礼这个用字，就是你要全身进去才是啊，你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怎么会符合圣经这个用字呢？所以他们当时吵得很凶，也就是说在三世纪之前，基督教都是全身入水，就跟我们教会一样，我们教会强调全身入境的洗礼。然后再来是我们教会洗礼呢，还有另外一个很少基督教有，大部分基督教都没有，就是我们洗礼的时候要面向下。他们当时古文献他们用的字不一样，他们叫躬身，就是你要像鞠躬一样的姿势入水，就是我们现在讲的面向下了。OK， 那这个呢是记者在三世纪的一个基督教社群呢，还有屈说多毛或是金口若望，他有这不同中文翻译哦，还有另外的，他们都有这样记载。所以呢，学者他们在研究这些基督教古文献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哦，原来以前基督教他们是这样子洗礼的姿势，他们叫做灌篮式的洗礼哦，他们学界用的这个用词是这样子哦。那再来呢，奉耶稣的名洗，因为现在大部分的基督教的洗礼都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啊，但是呢，我们真耶稣教会是奉耶稣的名洗。为什么？因为虽然说耶稣有在马太福音28章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洗，但是这个名呢是个位数，只有一个名。如果父子和圣灵都是神的名字的话，他们变成三个名字，没有，耶稣说一个名字，然后使徒他们都只有奉耶稣的名去施洗。也就是说耶稣在讲说父子和圣灵的名字就是耶稣了啊。但是当时早期教会的信徒他们能够理解这件事情，但是现在因为后来三位一体的神观的发展，他们变得不理解这件事情。那这个奉耶稣的名施洗记载在一世纪的早期基督教文献，二世纪也是一样。但是特土良这个人呢，他虽然承认奉耶稣的名施洗，但是当时他开始发展三位一体的神观，所以他也说你们要奉他自己发明哦。他虽然承认耶稣的名的施洗，但是他也说你们要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并且要浸水三次，就是你们奉父，然后他们下水一次，然后子再下水一次，再站起来再下水一次，然后圣灵再站起来再下水一次，浸泡水里面三次。他自己承认他自己发明这个洗礼以后，他说你们要守这个洗礼像在守律法一样，他自己这样发明的。他是说虽然浸水三次，他自己承认虽然浸水三次超过了圣经所记载的，但是他相信这样子比较能够得到神的恩典 他自己发明的东西啊，完全没有圣经的，完全没有圣经的根据。那到了三世纪呢，他们都还是一样奉耶稣的名施洗，但是到三世纪的时候，他们同时进行两种不同的洗礼方式，一个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洗，同时也会有一些人是奉耶稣的名施洗。当时的教会两种洗礼都接受。那但是这个当三世纪的匿名的主教呢，他在文献记载，他在写到这个洗礼的问题的时候，他说奉耶稣的名是最古老最原始的洗礼的方式。所以我们的五大教义啊，全身入境面向下要奉耶稣的名施洗，这三个与大部分的基督教不一样，但是是受圣灵感动告诉我们的这三个重点。你去查考基督教文献，查考的越古老的文献越符合我们的五大教义，根本是一模一样。 OK， 然后洗脚礼也是一样，现在基督教几乎没有，基本上我不知道他们有把洗脚礼当成圣礼的教会，没有，好像没有。天主教有洗脚礼，但是那是很特殊的情况下，他们会把它当成一个礼仪，不是圣礼，不是得救相关的圣礼，他们只是当成一个礼仪去做而已。那洗脚礼被认为是圣礼呢，和救恩有关的圣礼出现在二世纪、三世纪、四世纪和五世纪的基督教古文献有这么多，而且遍布全欧洲和中东的 地区。比如说当时洗脚礼是每一间教会都有啊，而且他们洗脚礼是一洗礼完马上就给你洗脚。那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洗礼完去外面洗礼完回来，然后在会堂才洗脚，有的时候隔天才洗脚啊，没有，他们是一出来就马上在当地就给你洗脚。为什么？因为他们要掏水，他们没有自来水，他们为了你回到某个建筑物里面，然后还要再掏水给你洗脚，太麻烦了。反正你洗礼的地方一定有水嘛，一出来就马上给你洗脚，最方便。那他们那个时候洗脚礼是马上执行的。有这么多地方都认为，有这么多人和这么多文献都认为洗脚礼是和得救相关的圣礼，这个是最早期基督教的文献。所以我们的五大教义，为什么我刚才要强调为保罗受的教育低，他的神学资源少，他不可能看懂原文，他完全没有基督教古文献 的资料可以去查考，他不知道这些事情，他不知道原文写什么，他不知道古时候基督教在做什么，他所从圣灵那里受的感动所写下我们现在的五大教义，却完完全全的符合圣经原文和最早期基督教历史记载的信仰，完全的符合。这就证明了我们真耶稣教会所传的教义就是那最起初的最纯正的基督教信仰，这就是我们真耶稣教会的见证。所以我从各种不同层面跟大家见证了我们教会是独一得救的教会的真正的教会，是第一个是我个人的见证，然后第二个呢，我从科学考古学和历史去跟大家证明圣经和基督教信仰的正确性。那我们了解圣经是真实可靠的以后，我们真耶稣教会的五大教义是可以从圣经原文和历史文献去证明出来，这确确实实是基督教最起初最原始使徒所传下来的信仰内容，而大部分的基督教他们忘记了，他们失传了，因为圣灵我们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最纯正的道理。这也证明了与我们同在的圣灵确确实实是神的灵。 okay， 那我今天和大家见证我们教会到这里哦，愿一切荣耀归给天上的真神。
奉主耶稣圣名在这边分享耶稣基督的真理。感谢主哈，那个赖弟兄很用心啊，他把他从历史的资料去查考在这边给我们报告来印证我们的教会 是唯一得救的教会，这个是研究精神的哈。但事实上哈，我们不用那么麻烦，我们只要了解什么叫做教会的定义，我们就可以了，就可以知道那个真理在哪里。教会什么叫做教会？使徒行传，你们翻开使徒行传20章28节。20章28节，圣灵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的血所买来的。这边保罗已经把教会做一个定义，他说什么叫做神的教会，就是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那个买原文就是救赎，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集合起来就叫做神的教会。好，那你要有耶稣的宝血，一定要有圣灵，如果没有圣灵其他都不要讲了。因为耶稣从他是我们昨天晚上有讲到耶稣被钉十字架，耶稣从他的肉旁流出水跟血，流出血跟血是要应验撒迦利亚书13章第1节的预言，说在末后的日子要为以色列家跟耶路撒冷的居民开一个泉源，洗除罪恶跟污秽。这个受罪的泉源是从耶稣身上开出来。那为什么一定要流血跟水？因为按照旧约律法规定，一个罪人罪要得赦，要做两个动作。第一个，他要去献赎罪祭，牛羊替你死，赎你的罪。献完赎罪祭以后呢，还要洗澡，才能够洁净。所以那个血代表生命的代赎，因为血从创世以来神就说它是活物的生命，生命的代赎。那水就是洁净。好，那毕竟你想想看，那个是2000年前的事情，我们今天要到哪里去找耶稣身上流出来的水跟血？到哪里去找？难道要到哥哥他去挖挖看，挖有没有那个耶稣滴下来的血吗？难怪有一些基督教就说跑到那个约旦河去舀一些水回去洗礼就会发生功效，那个都是人想出来的。因为流出耶稣2000年前耶稣流出来的水跟血已经不见了，那为什么我们今天洗礼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功效？圣灵，圣灵不是神的一个气息，圣灵就是神，所以一定要有圣灵的见证。那个属2000年前耶稣的身上流出来的宝血才能够临到我们的身上。我们看约翰一书第五章，约翰一书第五章第6节，这借着水和血而来的就是耶稣基督，不是单用水，乃是用水又用血，并且有圣灵做见证。因为圣灵就是真理，做见证的原来有三，就是圣灵、水跟血，这三样也都归于一。耶稣基督带来了水跟血。那是圣灵的见证让这三样归于一，所以你接受洗礼的地方如果没有圣灵，那 都是枉然的，不能受罪，因为没有圣灵的见证就是没有神同在，那顶多是向人宣告你的洗礼是入教的一个仪式而已，那所以一定要有圣灵的见证，你那个洗礼才发生受罪的功效。所以经由耶稣宝血洗礼过的人集合起来就叫做神的教会。好，那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二章十三节，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印于一位圣灵。这保罗就是在说明神的教会怎么来，也就是基督的身体到底怎么来的。他说，不管你是什么种族的人，社会上的地位是什么，或是性别或是年龄都不管，只要你经过一道手续，什么手续呢？从一位圣灵受洗。这边讲到从一位圣灵受洗，不是指着你领受圣灵，不是，是指着你接受圣灵见证的洗礼。你从经过耶稣圣灵见证的洗礼以后集合起来，就是一个基督身体，也就是教会。 好比我们现在坐在这边将近一百个人，每个人都是经由耶稣宝血洗礼过，这是圣灵见证的洗礼过，每一个人洗礼过以后就是基督身体上的肢体，合起来就是一个基督身体。好，那也就是神的教会。再来呢，印于一位圣灵，为什么要用引圣灵？因为主耶稣曾经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八节宣告，凡可渴的人都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要从他腹中流出活水的江河。约翰特别讲他主耶稣这一句话是指着信他的人要领受圣灵讲的。所以如果当你从经过圣灵见证的洗礼过以后集合起来，就是一个神的教会唯一的，然后你又领受那个应许的圣灵，因为圣灵是来我们心中要与我们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应许的圣灵，那这个就是神的教会。所以我常常在讲道的时候会跟弟兄姐妹提醒，今天普世有大概两三千个教派，他们每个人都说他们是教会，但是你要知道圣经里面的教会是一个特有名词，也就是一定要从圣灵见证洗礼过的人集合起来才是神的教会。虽然他们都讲是教会，但事实上在神的眼中不是教会，顶多只是一个传基督的社团或是行善的社团，就这样子而已，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的。那我们现在我们比较宽大，我们以前真耶稣教会是绝对不跟他们掺杂的，我现在比较宽大，就说他们是施洗约翰，就是传受罪悔传悔改的洗礼，不能真正受罪。但是我要提醒弟兄姐妹，他们虽然自称是教会，但是在神眼中不叫做教会，因为教会就是刚刚讲的，要神的教会要怎么样？要耶稣的宝血所救赎出来的人，那个才称为教会。那他们没有 所以他们不是教会，啊，就是啊传基督的社团，就这样子而已。所以我越到末世，我们这样的真理啊，要越清楚，才不会被人家啊搞混了，啊，到时候你就对我们的教会失去信心。感谢主，那我们就见证到这边。